有学问的人，是很有各方面是叫人敬佩的人。但是现在呢，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在摇篮里面的婴儿。那现在保罗是不是就把教室就搬到摇篮旁边呢？你看见保罗没有这样做？许多读圣经的人希望保罗做这件事，结果叫他们失望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读这两卷书就读不懂了，因为你还是用神学的角度，你还是用真理的角度，你还是用论述的角度，你要明白这两卷书。结果呢，你发现说有的地方你读不懂，原因就是这里的保罗不是那样的保罗。这里的保罗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这里的保罗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们知道对一个人呢，我们有印象，对，比方说像谁呢？比方说像约翰。你在许多的话里面，你知道约翰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就是非常女性化的。这是约翰，因为他躺在主耶稣的怀里。但是保罗不会，保罗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理智，保罗看出来是非常坚刚，保罗看出来他是意志非常刚强。所以就做他的魂的状态来说，就是他思想情感意志，我们觉得他应该是意志最坚刚，他思想最敏捷的，也许他最脆弱的一环应该是他的情感，就是他有情感，他的情感普通不外露的。所以这是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对于保罗有这样的印象。不过现在讲到保罗的书信，我们要稍微的做一个很快的复习，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底帖撒罗尼迦，到底神借着保罗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么讲到保罗的书信，大家要记得他一共写了13封的书信。那么这13封的书信最早写的是帖撒罗尼前书跟后书，是大概公元52年到53年写的。过了5年以后，第二封，第二组，再过5年以后，第三组，再过5年以后，第四组。所以很好记得，你只要记得主后52到53这个记住就好了。然后你加个五呢，就是保罗第二组书信，那就是罗马、加拉太、临前、临后。再过5年呢，那就是监狱的书信。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写了4封的书信，那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就是腓利门这4卷。然后再过5年，保罗要寻道了，那个时候应该是67到68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写了3本提字书，一本是提多，还有2本是提摩太前书跟后书。所以总的来讲呢，保罗一共写了多少封书信呢？13封书信，几组呢？4组，每一组跟每一组中间呢隔5年，5年一封一组书信，5年一组书信，5年一组书信。那么讲到这5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稍微再复习一下保罗的一生，很快的说一下。这个保罗呢，他一生一共属灵的年日一共33年，和主耶稣一样，在地上年日是一样，33年。那主耶稣呢是分着3个阶段，30年、3年、半年，这是3个阶段。保罗不是，保罗他的33年呢刚好是3个相等的3年，11年、11年又11年。所以现在我们很好记，保罗在他第二个阶段的中间就写了头一组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第二个阶段的末了就写了什么呢？就写了罗马书，还有就是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你知道尼禄讲啊，他说如果神要用一个人的话，最少你要给他20年的时间，神才能够雕刻，神才能够使用这么一个人。那么当初我听见这个话，我觉得会不会没有什么根据？会不会随便说的？不是的。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大概他得救以后22年。所以到了保罗写罗马书，他已经到了他生命的高峰，到了他用处的高峰，也到了他启示的高峰。所以这个应该是第二个段最末了的时候。然后呢，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中间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就写了监狱的书信，要寻道的时候呢就写了3本提字书。大概头11年是保罗生命的婴孩期， 第二个十一年是他的少年期，第三个时期呢是他的成长期，所以他从婴孩的阶段到少年的阶段，然后到成人的阶段。这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是结果子，然后结果子，结果子更多，最后结果子累累。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光是麦子，不光长穗，然后呢，有最后呢是穗长，不光是发苗，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长穗，第三个呢，这个穗上就长成丰满的籽粒。那么保罗的一生大概这样。那么这个也像什么呢？也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少年人呐、小子们呐、少年人呐，还有呢，最后是父老啊。所以第一个阶段保罗所经过的是小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少年人的阶段，是刚强的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最后呢，当然就是成熟的阶段。所以保罗最成熟的当然是最后一段十一年，最有用的是中间的十一年。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就在这十一年里面，他完成了三次环游布道。最后当然等到他最有用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他最有用，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这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最日正中天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他忽然间失去了他的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懂得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最后的十一年，可以说就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的十一年。用我们懂的话来说，最后的一段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和我们的主最后半年是一样的。我们主最后半年就是他往耶路撒冷去，那条路也是十字架道路，而且主耶稣的第二个阶段也是结果累累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很有意思，主耶稣的三十年是隐藏的，保罗的十一年也是隐藏的，三年在大马色，八年在大树。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很清楚，如果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的话，你现在明白了，当他到了成少年人中间这个阶段的时候，最中间的时候，他就写了什么？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比较呢？因为非常重要。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保罗书信最早的两封书信，是代表他所得到的启示，也代表他所经历的一切。不要忘记啊，在那个时候，就着字面来、书面来说，还没有四福音。就着书面来说，如果有一本书，圣经里面有一本还除了保罗书信之外，那应该是雅各书，就是新约的雅各书，如此而已。所以今天如果你讲到这个保罗呢，写这封书信，他大概已经蒙恩得救15年到16年了。所以现在呢，他不再是婴孩了，他在婴孩阶段所学习的，他已经可以都学过了。那么现在他已经迈到少年的阶段，那么等到他到了少年的阶段，现在他所接触的帖撒罗尼迦呢，刚好是在婴孩的阶段。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永远是圣灵的原则。如果你要帮助神的儿女，那些做领袖，那些带领别人的，你所学的功课一定要比你所带领的人要往前一步。如果保罗能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证明说保罗已经不再是婴孩了，保罗已经进到少年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能够把他在婴孩时期所经过的，出信的时候他所学的种种，现在能够帮助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一面这里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保罗能够帮助他的是保罗自己学过的，是保罗自己经过的。所以很清楚，在保罗的13封书信里面，如果有一封书信能够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在少年婴孩时期他怎么经过，他学了什么功课，那最清楚的是这两封书信。 所以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一定要把时间背景弄清楚了，然后我们才会清楚。不错，他的对象是出生的婴孩。好，现在你拿什么来供应他？你是不是对出生的婴孩把你讲堂的那一套搬来的？我们知道很多神学院的教授在教室里面学生非常佩服他，但是呢一到教会里讲到大家都睡着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一个在教室里面会这个会讲道会讲会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一到了摇篮旁边，你面对一个出生的生命，你拿什么来帮助他？对于教授来讲，他特点是真理，在教室里面最重要的是把真理传递给别人。但是问题在这里，现在这个婴孩他是刚刚生下来的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孩，你拿什么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保罗他自己经过婴孩阶段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特点当然是生命，没有问题。一个婴孩的特点就是生命，要紧的你怎么用奶来喂他，然后做父亲的怎么样叮咛他，怎么样教导他，那希望孩子能够慢慢的长成。所以第一个阶段的重点当然是生命，但是等到一个时候父母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去，那就不同了。现在来到学校，当所学的当然是真理，从前在家里面不是没有真理，但是呢那个时候不是在学校里面学习真理。所以当一个人长大到了少年阶段，他为什么要背着书包上学校去呢？因为现在他要开始知道什么叫真理。不光这样，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树啊大概长得差不多了，那么是不是长得很正常的不一定，需要经过矫正才可以的。所以在学校的阶段，你看许多坏的习惯需要经过矫正的。这个树本来往这边歪的，本来有这种习惯的，慢慢慢慢要把它矫正过来。所以到了学校的时候，你看见是性格慢慢被培养的时候，然后性格慢慢被养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你迈到少年阶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以生命来做根基，但是呢你为着性格能够养成。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很自然的就被带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保罗进到少年阶段的时候，当然他自己是进到了基督的学校，他学了许许多多，他学了基督。那么等到他回过头来，他碰到一教会，碰到有一些的教会已经不再是婴孩了，他们已经从婴孩的阶段进到少年的阶段了。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等到保罗到了他第二个阶段最末了，他可以说已经慢慢从少年期进入成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这些教会都是恩赐非常丰富的，这些教会你看已经不是婴孩的阶段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回过头来把他在少年时期所学的，把他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所学的来告诉这些进入少年期的教会。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读到罗马书，读到哥林多前后书，读到加拉太书，里面所有的功课是保罗他自己当他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他所学，他怎么样在基督学校里面学，结果他也把他所学过的来告诉罗马的教会，告诉加拉太的众教，也告诉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有了第二组的书信。那么第二组书信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它的重点是真理，在基督学校当然是真理，没有疑问的，是不是？那么等到保罗到了监牢，他已经是进到了第三个阶段的中间了。所以因着十字架的功课，你看保罗渐渐的成熟了。那现在 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在哥罗西的教会，然后腓立比的教会。那大家都知道，这三个教会他们